我们一连几个礼拜在这里一直思想希伯来书，虽然希伯来书是稍微有一点的深，稍微有一点的困难，很多时候一般的基督徒都不是很懂得希伯来书，但是我相信没关系，正如圣经所说的，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成长，我们对属灵的认识应该要成长，所以希伯来书虽然稍微难一点，但是我们靠着主的恩，我们慢慢的学，我们应该会明白。那希伯来书当我们讲到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了中间，对不对？希伯来书一共是十三章，那第七章是中间的一章，前面六章过去了，第七章后面还有六章。那第七章其实是在讲一个最难的一章东西，里面所讲的所讨论的是一个比较不太容易了解不太容易明白的事情。当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写到第五章，他讲到说耶稣基督是大祭司，他讲到说耶稣基督比亚伦更超越，因为在犹太人当中他们想到摩西跟亚伦是最大的。现在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这一些犹太人，不是摩西最亚伦最大，摩西是很大，耶稣超越摩西，亚伦是很卓越，但是耶稣超过亚伦，耶稣超过摩西，超过亚伦，耶稣超过所有旧约的祭司。因为犹太人觉得祭司很了不起，他们可以把人带到神面前，他们是好像是神人中间的重宝，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他们，真正的重宝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超越的大祭司。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觉得，哎，耶稣基督是超越的，就是超越的。但是对犹太人，他们一听到这一句话，他们就不能接受，因为他们晓得这一句话里面有困难。为什么说耶稣是超越的大祭司，是会一个对犹太人的困难呢？因为他们晓得，做祭司的必定要从利未的支派。做祭司的不但是要从利未的支派，做祭司的还一定要是亚伦的后裔。单单是利未支派不行，还要是亚伦的后裔。我们知道犹太人一共有十二个支派，那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雅各有十二个儿子，所以分成十二个支派。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十二个家族，十二个家这样子啊。那耶稣呢？耶稣不是从利未支派的。耶稣是从哪一个支派的？你们知道吗？啊？耶稣是从什么支派？犹大支派。耶稣不是利未支派，耶稣是大卫的后裔，耶稣是犹大支派。对犹太人来讲，犹大支派跟利未支派可以说是两个大支派，是很特别的。因为从利未的支派里面，亚伦的后裔就产生祭司，从犹大的支派，大卫的后裔做君王。所以在犹太人当中，做王的不能做祭司，做祭司的不能做君王。在犹太人当中有三个很重要的职分：先知、祭司、君王。做祭司的可能他会讲预言，可能他是先知；做君王的也有可能他会讲预言，他会做先知。但是做君王跟做祭司是绝对两个不能合在一起的工作，不能合在一起的职分。因为做祭司的是从利未支派，做君王的是从犹大支派，两个不同的派系绝对不能合在一起。但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把这所有的合在一起，耶稣基督是先知、祭司与君王。耶稣把三个职分合在一起，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耶稣？就是因为耶稣跟别的不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宗教，有许许多多的哲学，有许许多多的伦理，这些哲学、这些宗教、这些教导有他们的创始人，但是没有一个创始人可以跟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比较，因为耶稣基督的身份是超越所有在世上的这一些人。耶稣基督的身份，耶稣基督的职分是古今中外没有过的。他联合了先知、祭司与君王三个职分。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连钉他十字架不相信他的人都不能不承认说耶稣是君王。那希伯来书的作者不再讨论耶稣是君王这一个问题，但是他就把耶稣是祭司的这一个职分特别的提出来。希伯来书6:20说，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体系成了永远的大祭司。那或者有人讲，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我们都不知道，他提出了一个这样的事情到底对还是不对？那我们有什么根据说他所提出来的一定是对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真的是他读圣经，当然我们所谓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读圣经是读旧约圣经，读得很透彻，因为他所写出来的东西不是他凭空想象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所写的东西是神给他的启示，让他看到耶稣是不一样的，耶稣是君王又是祭司。但是他的看到不是天马行空，不是异想天开所随便乱讲的。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是有旧约的根据，把他从神领受的写出来。在撒加利亚书6:13，这是旧约的最后第二卷书，撒加利亚书6:13有一句这样的话，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那个有字应该是写作应该是又啊，又必在位上做祭祀，使两子之间筹定和平。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撒加利亚书是在主耶稣降生以前大概400年写的，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降生，耶稣降生是在撒加利亚以后400年，但是撒加利亚就已经从神那里得启示，虽然可能他不是很明白他所写的这是什么，但是他写下了。他说有一位将来要来的那一位，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坐在位上做祭司。所以有一位要做王又做祭司的，在那个时候他们根本不能想象，不能了解到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但是撒加利亚说，这一个人要使这两个职分、这两个位分、这两个职分之间筹定和平。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做的事情，把不可能的把它放在一起成为可能。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许多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会可能发生，有一些我们认为不可能的那些不好的事情会发生在人类。当天灾来临的时候，很多人认为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天灾不可能临到我们，但是天灾就是那么临到了。所以有一些人在天灾来临的时候没有做好准备，但是有时候我们认为不可能临到我们的好的事情也有可能临到我们。当我们面对困难，当我们不晓得他怎么做的时候，我们认为不可能不可能，神的大能把不可能的事情赐给我们了。基督徒常常经历这样的事情， 很多教会经历到这样的事情，很多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情结果可能的。其中一个大家很了解的就是建堂的事情，有多少教会有这样的经验，在不可能当中忽然间可能了，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掌王权又做祭司，他把两个不可能的仇定和平成为可能。那耶稣怎么会这样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根据诗篇110篇第四节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你们可以翻开诗篇110篇第四节，这样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也就是在希伯来书第7章里面重复提到的一句话：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体系，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体系，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谁是麦基洗德？圣经里面谈到麦基洗德的事情不多，没有像摩西那样，没有像亚伦那样，没有像大卫那样，但是麦基洗德在耶稣基督的救赎的事上占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当我们在念神学，当我们在学神学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提到麦基洗德。其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麦基洗德这一个名词在一般的社会上，可能还有人用麦基洗德做他们的商业的商标，或者做其他的事情。这一个礼拜我正在考虑，正在思考这个麦基洗德的事的时候，我就上网去查一下麦基洗德，我发现有麦基洗德这一个字的这一个网页还相当相当多，不是几十几百，甚至有将近1000个，看都看不完。所以如果在外面的网页里面有这么多谈到麦基洗德的事情，我们基督徒还不了解麦基洗德，那我们就应该继续努力了，对不对？圣经说麦基洗德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常言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原来麦基洗德第一次被提到的时候是在创世纪第14章，那个时候在索多玛、俄摩拉，他们有5个国王，这5个国王一直在另外的4个国王的压迫之下10多年，这5个国王受不了，所以有一天这5个国王想跟另外的4个国王打仗，结果这5个国王跟4个国王打，你猜哪一个赢？还是4个国王赢。所以4个国王把5个国王打败了，把5王的国民都掳走了。这个5个国王的国民当中就有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因为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是住在索多玛、俄摩拉嘛，所以就有人把这一个消息告诉了亚伯拉罕，告诉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的侄儿罗德被掳去了，所有的产业都被带走了。”亚伯拉罕就立刻带了317位兵丁去跟那4个国王打，5个国王都打不败的那4个国王。却被亚伯拉罕跟317个人打败了。亚伯拉罕把所有4个国王掳去的东西都再夺回来。当亚伯拉罕办事回朝，他 凯旋归来的时候，有一个大祭司麦基洗德迎接他。这个麦基洗德不但是撒人王，被称为撒人王，也被称为至高的祭司。所以当亚伯拉罕见到撒人王麦基洗德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完全俯伏在地，还把他的如来的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说麦基洗德是一个年长德高望重的人。其实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年纪已经相当大了，但是麦基洗德比亚伯拉罕年纪更大。麦基洗德跟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算蛮有能力的，打仗也不错，他用300几个人就可以打败四个国王，但是他在撒人王面前俯伏，因为麦基洗德比他大。圣经说亚伯拉罕将自己所得来的十分之一给了麦基洗德。这个麦基洗德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又名撒人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圣之时无命之中，乃是以神的儿子相似。这几句话其实是不太容易了解的，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犹太人的文学，我们就不太难了解。这里所表示的麦基洗德是王，他又是至高的祭司，这就成为耶稣又是王又是祭司的开始或者是根基。因为在犹太人的系统里面，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这是不容许的，但是神用麦基洗德来显出这个例外。他被称为是和平的王，撒人的意思就是和平，他又是公义的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在这里看到两个好像是冲突矛盾的事情被摆在一起。很多时候公义就不能有和平，和平就不能有公义。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很多时候当你要坚持一件对的事情的时候，当你太过坚持对错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常常会跟人家吵架。当你坚持对错的时候，你就会常常会失去和平。如果你要跟人和平的时候，很多时候就会很难持守公义。因为你看到别人做错了事情，你又不能讲他，明明是做错的事情你不敢讲，为着要不得罪他。但是撒人王又是公义的王，给我们看到这一个融合的特点。怎么在这个社会里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又是可以执着不犯罪是公义的，但是又可以是和平的。他接受了十分之一的奉献，表明他比亚伯拉罕大。他被称为没有父亲没有母亲。为什么没有父亲没有母亲呢？那他从哪里掉出来的？他不是像孙悟空里面从石头里面跑出来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是表明说他这一个人年纪非常大了，所以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的人都不认得麦基洗德的父亲是谁，麦基洗德的母亲是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看到一些年长的人他要表示对一些年轻人很了解的意思，他会说啊，你的父亲某某人我知道，就表示说啊，我认得你的父亲，他就好像是跟父亲同辈，他有位分的样子。犹太人也一样， 他们有这样的习惯。但是当他说麦基洗德没有父亲没有母亲的时候，就表示说麦基洗德的位分相当的高，他的父母是谁？不是没有，不是真正的没有父母，是不晓得他的父母是谁，因为没有人认得他的父母，他的父母是已经过气的。因为麦基洗德本身年纪已经相当大，我们要记得在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活到175岁，那个时候的人是非常非常长寿的。麦基洗德被称为没有族谱没有生死的记录，因为在他那个时代的人都比他小。但麦基洗德离开的时候，亚伯拉罕时代的人都已经离开了，曾经跟麦基洗德跟亚伯拉罕同一时代的人都比麦基洗德晚出生先离开，所以他被称为没有圣史的记录。这个被拿来做他是像神儿子像世的这个比喻。有人念了这一句话以为说他就是耶稣基督降临到这一个世界，其实不是。在这里说像世就不是，对不对？他只不过像耶稣基督，但是他不是耶稣基督。那还有人问麦基洗德跟耶稣基督哪一个大？如果麦基洗德像耶稣基督，当然是耶稣基督大，这个话就很容易了解了，对不对？但是麦基洗德被称为是说永远的祭司，因为人看他好像是那么的长寿，他就是永远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希伯来书的作者解释了这一些，就解决了耶稣虽然是犹太的支派，但是可以做祭司。但是他接下来他说耶稣是超越一切的祭司，因为耶稣是超越律法，所有的祭司都是按照律法定下的，但是耶稣却超越律法。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认知以下说律法，倘若接受这认知能得完全，又为什么需要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呢？不照亚伦的等次呢？祭司的认知既然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所以耶稣基督超越了律法，他不在律法以下，他不照律法。耶稣基督也超越了支派，他虽然是犹太支派不是利未支派，但是他可以做祭司。这是13节14节到17节里面所讲的。那耶稣的超越不但是因为他超越律法超越支派，他也是启示力的，是神自己定他的，神自己定他。所以那些祭司人不是启示力的，只有耶稣是启示力的。因为那利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的祭司。永远的祭司，祭司到底做什么？有的人听到祭司祭司都很烦了，到底祭司要做什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祭司很重要，因为他是神人之间的重保。22节说耶稣就做了更没职业的重保。今天我们怎么能到神面前呢？不是借助人。有一些宗教认为说借助某一位教主，有一些人误会以为说借助牧师，都不对。我们怎么能到神面前？只有借助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更没职业的重保，他是唯一的重保。耶稣基督是大祭司，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重保，他也唯有他才能带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刚才念过6章21节，对不对？只有耶稣基督是用誓言立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已经起了誓绝不改变，你永远做大祭司。他是更没职业的重保。所以使徒行传这样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还不能接受说耶稣是唯一的中保，那你就随便照你所了解的找出任何一个人，你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以后你把他摆在耶稣旁边比较一下，到底哪一个更适合做中保。中国人很尊重孔子，孔子是很伟大，但是如果你平心静气的把孔子摆在耶稣基督面前，两个人一比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孔子没有像耶稣做众保的那个资格，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古今中外只有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众保，只有他是从天上从父神那里而来又回到父神那里，只有他是君王又是祭司又是先知，只有他是永不改变的。希伯来书六章二十四节说耶稣是永远长存的，他拥有永不改变的祭司之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永不改变。不但是这样，耶稣不仅是唯一的众保，耶稣不仅是永不改变，耶稣更是无所不能。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这样说，那些靠他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他都能拯救到底。为什么他都能拯救到底呢？因为耶稣是无所不能的。这件世界上不是单单的基督教，世界上有许多的宗教，但是每一个宗教里面都有一个相同点，就是说当你信了那一个宗教，你就要追求，你就要努力使你可以得救，使你可以得他们所说的。每一个宗教里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你要努力，你要得才能得救。但是基督教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就是说得救其实是耶稣做的，是耶稣救我们，不是我们救自己。很多的宗教都是自救的宗教，自己救自己的宗教，你照着他的规条做你救自己。但是耶稣所教导我们的，他救我们，他救了我们以后才叫我们做神要我们做的。他能拯救到底，他不但拯救我们拯救到底，他也为我们代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可能的变为可能，有很多可能的变为不可能。只有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他能保守我们，因为他是无所不能的神。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万王之王，我们大家常常讲这一句话，耶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是 King of Kings。 其实他不但是万王之王，他也是祭司之祭司，他也是先知之先知，他是超越一切的。耶稣基督永远长存，所以他就永远拥有不更改的祭司之位。每一个祭司都过去了，人的生命都结束了，但是耶稣基督他不是单单被钉在十字架，他却复活，永远在父神那里。因此那些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就能拯救到底，因为他常年活着为他们代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真正了解到耶稣是常年为我们活着的祭司，我们就不会离开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真正了解耶稣为着爱我们把我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又复活常宴在父神面前为我们代求，我们就会紧紧地跟从他，我们会好好地跟从他。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了解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使我们可以好好地跟从他，来得他要赐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一起念这一节的圣经经，因为耶稣是永远长存的，就拥有他永不更改的祭司职位。因此那些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常年活着为他们代求。我们再念一次，我们低头祷告。